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艺术家陈少雄个展《万事俱备》正在中国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由罗马21世纪美术馆艺术总监侯汉如策展。展览从今年6月11号开始，为期3个月，将在9月11号结束。这次个展让人们了解到陈少雄30年的艺术生涯中后15年的工作里的精彩。从作品的选择和与陈少雄的谈话里，我觉得可以从2个部分来看这次展览。在创作手法上，展览让观众看到了陈少雄如何从水墨到影像，从具象到观念，从表演到装置，这一步一步跨媒介的变形和转换。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既有谋略有心机，也有即兴有幽默，艺术家是相当投入的。在题材上，陈少雄从他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中的中国的街景开始，观察现代中国的历次革命的历史，调侃在中国被看作政绩符号的奥运会，到关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从设身处地到触类旁通，他用艺术的方法来表达对政权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从2004年筹备第二年的蒙彼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展时与少雄结缘到今天，我对陈少雄的艺术工作的接触是跳跃的、片段的，因此他的作品在我眼里一直是新鲜的，能让我有兴趣去琢磨的。陈少雄的艺术不是从文本出发，用造型来图解观念的那种辛苦的教条，他是一个极感性的人，是一个需要在他玩味道的独辟蹊径的材料和办法里找到满足的人。早期在大伟像工作团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相互欣赏中独立创作，近期在西京人工作组里与日本和韩国艺术家群策群力的集体创作，陈少雄在自己组建的潮流里实验艺术手段，研究成长过程中的世界观。在陈少雄的艺术生涯里，策展人侯汉如具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知己知彼的同事，也是一起成长的哥们儿。侯汉如特别强调这次展览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要让他们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产生结构和能量动态的联系来。对这种联系，泰特前馆长克里斯·德尔康看到的是政治。在上海的一场讲座上，他拿万事俱备举例说，现在艺术在种种表现形式上越来越多地接近政治，就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做的展览。病重的陈少雄思路缜密，语言精准。在电话的另一头，他说对这次展览他相当满意，他认为展览做得很完美。请听陈少雄专访。陈少雄你好，这一次的大型回顾展万事俱备，在准备展览的过程里边，你最想突出的一个线索是什么？
怎么说，因为它也可以说是回顾展，也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回顾。这个阶段呢，也正如策展人侯汉如所说的，就是近15年的作品，就是我的艺术创作应该从90年或者8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所以不止15年，有更长的时间。那么 这个阶段性的回顾呢，这近十五年呢，我当然就比较突出我这近十五年来作品，也就是一些跟政治性有些关系，形式上有一些用一些中国传统的媒介来做一些实验，所以比较多的这种水墨的动画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要突出的大概就是这两方面。
我呢直接看到的是你过去的作品，就是在法国蒙彼利埃来展览的时候的那组作品，最近看到的呢都是一些图片上的图像和介绍，我没有直接看到作品。但是呢我有一种印象，就是总体来说，哎，你的作品里边总是有一种在形式上的转换，或者呢对生活里边的景人和事情的一种观察，然后对这种观察呢做一个形式上的转换，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的这个印象还是对的，还是在这个范围中。我的确跟蒙彼利埃那时候展过的作品相关的一组就是叫街景，蒙彼利埃那一组作品做的就是中国家庭生活里边的一些景物，至于是这个街景呢做的是室外空间上，就是街道上的景物，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视而不见的东西，但是我把这一点给提炼出来，做出一些视觉的这种跟生活或者跟我的观察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每个人都会走在街上，但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很多人都会忽略。我做的这个街景也就是把城市生活里边一点一滴都不放过，我认为我跟这些景物有一种缘分，说不清楚的，但是它又在我们生活里边特别直接的占据我们的头脑，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东西提炼做出来。那么之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最新的一个作品叫景物，也是把生活上的一些东西提炼出来，形式上也用一些中国的这种传统媒介，但是我做的是动画，所以也是一种形式上的转换吧。所以我觉得你的印象是定位的方向的性上的都是在这样的范围里面是很准确，尽管是几张图片，你的观察还是很敏锐。
当你在做形式转换的时候，给我一种印象，好像之前你是在生活里边，你是在这些景里边，在这些人里边，在这些事里边，可是一转换以后，就感觉到这些景、这些人、这些事是在你这里边了。所以之前是观察的时候，你是那里边的一部分，可是呢经过转换之后，他们变成艺术家的一部分了，是不是？
我倒自己没有太刻意去这么做，我的创作随着自己的阅历吧，或者随着自己的一些经验，对一些创作形式的一些实践，所以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但是最新的这个作品景物是我是合并之后这两年经常思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我以前是在生活之中，而我现在因为得病之后我都长期卧床，所以我想我的这些创作上应该有更多是思想的东西，而不是那种能够嗅到生活里边的那种气味的那样一种作品，而是我感觉是过滤掉一些特别直观的这种东西，而更多的是在思考，在回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估计我们说的是比较接近的。既然说到题材，那你创作的这30年，无论从大卫像开始还是到现在，都是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个30年。 从体制也好，从技术也好，都发生了大的变化。那么你的作品和这些变化的关系，如果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很难用一个比较概括的这种东西来形容这种变化，就是我的创作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很难用一种东西来概括这样一种创作路径吧，很难这样去说。但是我想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比较爱观察的人，就是说我应该以前是属于一个感受和观察多于那种安静下来去冷静的去想问题的人。我的心总是会被外界的这种变化所牵动，即使有思考也是因为受到这些外界的这种冲撞我再去思考。我的意思说，我不是一个抽象思维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体验的人。所以这30年的这种变化，中国应该是比全球其他地方还要更加强烈，更加激进，技术也好，见识也好，当然它有反面破坏和其他各种东西，一切变化很大。所以我作为在中国南方生活的人，应该感觉就更加强烈，沿海和南方，所以我的创作肯定就受这种东西所牵动。我怎么去看过呢？我突然想起来，有时候我在回望我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时候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陈少雄创作的，或者好像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过去，因为这变化太大了，感觉10年就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就是夸张来说，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那个时候，最一开始的时候呢，你是和一组人在大尾巷的这个群体里边，和几个艺术家像做潮流一样的开始工作。那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在琢磨和研究，通过形式转换来做作品了，是不是？
因为美术学院我受的教育是有一个模式的，这个模式对于我这样的人，就是我这种性格或者这样一种好奇心比较强的人，是有一种禁锢或者说一种压抑，会给我感到压抑。所以在大尾巷这样一种工作组，用现在的话就是一种自我组织这么一种活动里边，我的确就是最想的就是在形式上去做一些突破，而这个形式到底能够体现出多少当时这个社会这个环境给我的这个影响，倒不是太多，而是更多的从一些艺术的语言这方面去思考的。所以你说追求这个形式上的这种突破，的确是一个主要的想法，而慢慢的随着自己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就会对外界观察多一点，后来的创作可能就会两方面都思考，一方面是艺术语言，一方面是社会性或者有一些政治性。
这几年虽然我没见到你，但是呢我还是在关注着你，尤其在 Facebook 流行的时候呢，我就在 Facebook 上就看见你经常呢在国外和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背景文化的年轻人在一起，好像有一些工作坊之类的。那这种经验也成了你后来作品中的题材的一部分，是不是？
对，我在2007年开始就跟一个韩国艺术家叫金红松，跟一个日本艺术家叫 Ozawa， 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群体叫吸金人，就吸金妹。我们那种实验又跟我以前早期大尾巷的那种实验不太一样。大尾巷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组织，我们只是想建立一个在当时主流体制的这样一种 艺术创作之外的一个我们创作的一个平台，一个空间。而这西丁人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合作，那么我们更多的就考虑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侯汉儒曾经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说法，说是一个私人外交，就是从这些角度去创作，所以是跟鲍尔相识其实不一样，并且我们后来的合作是合作性的，就是说我们三个人是一起创造作品，而不像鲍尔相识其实是一个小组那各做各的。那这些都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我比较喜欢把这种合作的这种创作跟我个人的这种创作做一种比较。就是有时候艺术家创作很容易会有一种个人的一个空间，之后就把自己慢慢封闭起来，自说自话或者自言其说，有时候会走上一种比较狭隘的那种路上去。我觉得这种比较有利于去观察自己，所以我可以把这种合作性的创作跟我个体的创作并行，成为我创作的两个部分。
但是呢，西京人这部分给我的印象也好像是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韩国的日本的艺术家一起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做一个捕捉和形式上的转换。
这两个艺术家其实就是日韩文化跟中国文化既有一些不同又有些相似，然后呢国家的这种体制也不一样，教育背景也相差很远，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和共同点，让我们有时候在思考一起创作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惊喜，会共同就是面对各自的一些生活，但是呢又找到一些相似的一些态度和观点，所以比较有意思。在里边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可惜我后来进岛之后合作就慢慢的中断了。最近在日本京都市的那个21世纪美术馆卡纳扎瓦的很大的一个美术馆，那个建筑也很漂亮，是那个矶崎新设计的，我们在那美术馆做了一个西京人的个展，差不多就是我们合作画一个句号的一个展览。很可惜我们三个艺术家差不多都为这一点哭了，但是呢这不得不结束的一个合作。
你刚才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展，那么未来你的工作，你之前做的工作，正在想的工作怎么继续？
可以这么说，说到未来可能对于我这个个体有点悲观。我因为得的这个病可以说是事业性难题的病，对于康复的这种希望是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我比较少去想未来。而对过去和现在我有一些想法，需要做一些整理。这个工作呢，我让我太太阿罗在给我做一些帮助。我的这些想法慢慢最近这段时间都会去做。上海美术馆给我做的这个展览之后，他们也有意又为我出一本画册，那么我们会认真的去思考这个过去和现在的这些事情，而未来的这一点上也能做做梦吧。
我回到我刚才想问的这个话题，你说到了一个题材，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现在的最近的作品在政治和社会的关切上更多一些，是不是这样？
是，我觉得跟一个人的成熟有关。一个人越成熟的话，他的社会身份或者他对社会的关注就会越强，所以这个创作上自然而然的也会在其中有意无意的会表达一些态度，这些态度也会觉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我觉得艺术如果是过于的关注形式和语言的话，会有一种倒退，会有点倒退到上个世纪初的那些实验。而今天的艺术我觉得有更丰富的一些内容，就是艺术家不能变成是一个过于自我，或者变成是一个太苍白的那种冷血的一个工作，实验室的工作。艺术家应该是有一些责任，比如说随着年龄这个成熟了，要担负的这种负担也更重，比如说家庭啊，比如说对他人的一些责任啊，这些东西都会让一个艺术家觉得自己的智慧身份、智慧性更强，这是自然的。所以最近这十年吧，这个创作的确就是不知不觉的有更多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是这样的。
我太喜欢你的这个说法，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艺术的力量不在于对艺术学术的图解，而是艺术家本身的这股力量对于社会、对于生活的观察，最后他表现，用自己的形式表现出他对生活的态度和理解。
是这样的，也谢谢你对我这样的想法的一种同感。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回望艺术史中的一些艺术家，以前是很佩服那些艺术形式上有突破、有想法的艺术家，而我现在也不一样了。对这样的艺术家，我同样佩服，而我也佩服那种智慧、责任感强的艺术家。我觉得那种艺术家感动我的是另外一方面，前者感动我的是他的智慧，后者感动我的是他的那种个性和那种情感。
两个都需要，对不对？
两个都一样，对，差不多都一样。人有时候气味不能老一样，就不能太单调。吃完咸的会吃甜的。
在你的创作里边，在你的经历里边，我想跟很多人都一样，有很顺利的时候，也有很大困难的时候。你在创作里边，在艺术的研究琢磨的这个过程里边，最顺利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是越来越顺利。90年代没那么顺利，比较孤独，也比较穷困潦倒。然后呢，2000年之后呢，有各种机会，展览的机会，艺术家展现自己作品的这种舞台更多，艺术给我的一些帮助也更多。也就简单的说，卖一点钱过日子，不像以前都揭不开锅的那种日子，现在差不多就没有了。所以应该来说，从物质性的这个角度，因为顺利，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说，一个是物质性的角度，我觉得是越来越好。但是从另一方面，就精神性的这方面，我觉得呢，虽然现在比以前好，可是现在呢，孤独的不是个体的血肉的这个感觉，而是更深的这个内心世界。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艺术有一点点乱，所以呢，我觉得能够真正能够沟通去讨论艺术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少，大家都忙于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所以我觉得从精神深度上是另外一种孤独，不能说哪种更好受。所以我觉得从成功或者顺利这个外观上是越来越好。
但是你的工作呢，还是有一贯性、有持续性，和你合作的人呢，也都是老朋友，像汉儒。所以呢，在大家都为艺术的艺术经济这个模式去拼、去忙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在艺术本身、艺术的形式、艺术的表达 内容方面去花时间去集中精力去工作，是不是？
是这样的，我觉得其他方面的能力太差了，所以我也只好如此。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能力不全面的人，应对一些交际啊，跟各种画廊打交道啊，或者跟各种美术馆策展人啊什么来的去公关啊搞关系啊，这种能力都太差，都特别别扭，也特别不情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我变得比较封闭自己，但是怎么说，我又是一个忍不住表达的人，所以有时候有些这种研讨会上有时候说话又不太圆滑，所以也会对某些现象有一些批判。这样的话呢，越来越觉得不愿花时间跟别人聊这些无聊的事，也就越来越会集中精神，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在艺术这种思考上花更多的时间。我自己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所以你永远像，
我觉得我想起法国一个画家马蒂斯说的话，他说一个人要么搞交际，要么搞艺术。
这么看来，你永远是还跟当初学校出来不久一样的小伙子一样的状态。
我说我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成熟，长不大。
少雄，还是回到这一次展览里边，你对这次的展览万事俱备，你满意吗？
我非常满意，我从各方面都觉得这个展览做得很完美。从这个策展人的这些思路，到展厅的这种空间上的安排，包括就是每个作品装置技术上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各方面我觉得上海当代博物馆非常专业，我很满意。
你和汉儒在准备这次展览的时候是怎么讨论的？
我们是用微信，用这样的一种工具，他首先把他策展的想法给过我看，就是他更倾向于哪些类型的，不是哪些类型，哪几件作品，然后我就根据他点的这些作品在空间上去考虑怎么摆。美术馆当然美术馆也做过一些改变，刚开始给的是二楼，后来是五楼，再后来是七楼，可能他们也是根据我作品的情况给我调整更合适的空间，有一些改动。然后我跟侯汉儒我们都很及时，有时候通过微信的声音，有时候通过一些图片，有时候通过这种短信，所以沟通得非常好。
你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展览的核心是什么？
展览的核心也正如它的题目，就是万事俱备，也是另外一个含义，也正如的英文里面的这个词，就是都准备好了嘛，就是有备无患。这个核心应该就是这个，因为里边大部分作品都比较直接的关系到这个问题，比如说那个墨水媒体 Intermedium， 那是我前几年关注的一些全球运动里边的一些内容。那么我是想通过这个作品能够让别人了解到国际上的这种抗议，他们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呢？比如说像街景也是对这个环境做一些表达。所以呢，我的核心就是侯汉儒的这个题目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有些作品呢也不是那么直接，比如说我最新的作品，或者说那个叫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那个作品也不是那么直接的跟这个概念有关系。应该最直接的就像这个展览的海报，911事件之后我做的那个建筑是智能建筑，可以躲避飞机的这个撞击，在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侯汉儒策划的那个紧急地带里边，在意大利展出过。 那这一次在上海又展出这个作品，就很切题，有备无患，飞机可以躲避撞大楼，所以飞机就撞不到了，就不会出现911的那样的悲剧，应该是怎么去解读侯汉竹对这个作品的他的解读，我们解读侯汉竹对这个作品的解读，他的测量概念。
少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的作品呀，这么多年来形式呢也很丰富，作品的数量也比较多，里边好的有很多，那好的作品呢经常在一个展览地，在一个语境里边有一种意思，但是放到另外一个展览地，另外一个场景里边呢，诶，它可能又衍生出另外的意思，这个就是作品的生命力。你能不能够有办法给我解释一下你的作品在这方面未来展出的时候有哪些潜力？
这大概也是我对创作上的一个直观或者直觉的这么一个思路。我是比较不喜欢那些作品都是在解释一个事件，或者说它很封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它把一个问题说死了，太图解某一个道理，这样的作品我不喜欢，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没有魅力。我是比较喜欢那些有开放性意义的一些作品，所以我自己也希望自己的作品里边的思想会有一些潜在的一种力量，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把话都说到头的一些创作。这可能跟我是一个比较直观比较感性的人有关。我觉得艺术像在强调概念，在强调思想，也不如一个艺术家的情感和敏感更重要。我觉得这些思想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在这些情感的这样一种基础上再来衍生的。艺术家毕竟不是哲学家，也没有那些人的头脑，这是我对艺术作品的一个定义。你说对未来这样有什么样的潜力，这我可不好说，我不太知道有什么样的潜力，但是我希望我的作品有多重的意义，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就像罗素说的一样，真理像一个永远可以剥开的一个洋葱，就是永远都不要说，他也说到这个世界的真理是什么，它的内核是什么，应该是它有一层一层的意义，就是它有永远可以让人去寻思的一些内容和感觉，这是我对艺术的期望。我希望我的作品在未来还有潜力，可能放到一些展览里边还会有一些衍生的这种意义。我希望
一层又一层。
对，一层又一层。
好的，谢谢你少雄，我特别特别高兴能够跟你说上话，我估计你也很累，说那么长时间。
不用客气，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
我希望
再见。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